我先问你，怎么把车子放在车行换电瓶的时候再骑别人车吗？
没有，就是诶、欸，就是我之前不是跑去台北吗？去拜拜干嘛的？
没错。
对啊，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因为我那一天回来的时候下雨，然后再加上很晚了，我就是随手就拿了包包，就大的包包上门。
嗯，
因为我那时候手上拿一堆东西啊，因为我有带东西回来。
嗯，
然后我就想说啊，那小包包先丢楼下好了，然后我就把那个XMAX关了，然后就上楼。
嗯，
对，可是 XMAX 它的安全锁它是需要先按下去，就是按一下、嗯、然后转第一段的时候它是可以开车厢跟一些里里扣扣的、
欸、
然后它要转到第二段才是电门。
对、
欸、所以我在关的时候我把它从第二段关到第一段、
嗯、
然后打开了车厢拿了东西，然后我以为我关了。
嗯，
对，然后我就上楼，然后 XMAX 就一直处在电门开着的状态嘛。对，然后因为你也知道我平常不太出门，
没错。
对，然后我等我意识到的时候，就过了一个多礼拜了。
哇，一个礼拜。
然后对啊，那时候我打开的时候是，我打开的时候是背板有亮，可是没有办法跑电脑显示。
嗯，
就因为电压真的太低了。然后我就把它关掉，然后就想说，再过一阵，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刚好要台风。我就想说台风过完以后再请人家来处理。
嗯，
然后因为我钥匙也丢在车厢，这导致我后来、嗯、因为你电压已经不够，它会一直持续放电嘛。
对啊，
然后它电就真的放到没有了。
嗯，
然后就干我他妈也不能拿车厢的钥匙，所以我就只能打电话叫人家来拖。
哎、欸、超傻眼的。
对啊，然后后来发现电瓶的电几乎放光了。
所以说你换一颗新的还是给它充电？
我换一颗新的啊，因为电瓶放到那种程度你再充电就没有办法处理。
欸、电瓶放到、欸、近乎没电很稀有、欸、
因为这整个过程，因为而且会没有电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钥匙放在车厢里面。这表示它跟车子是一直持续在有
连接。
对，那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只是懒得拿上来，因为我想说放在车厢也没差嘛。
嗯，
对，然后它就没电了。
哇，
对，就是。如果
问，
嗯，
没有。如果问这样子花多少钱啊？
我记得是2300。
欸、不贵，真的不贵。
我觉得不贵啊，因为就是电瓶公费，然后再加拖车费的话，
不贵，真的不贵。
对啊，对啊，对啊，2250啦，差不多。
真的不贵，真心不贵。
对啊，而且还拖到园林市区去。
嗯，那你怎么去前车的
啊？啊，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那张罚单的故事。就、
哦、
我跟我侄子借车嘛。然后就是想说、嗯、哦，我去签去看一下车子有没有真的拖到那间车行，我也怕我车子被拖走，不知道拖到哪里去。
嗯，
然后就想说哦，顺便出去打球，然后我就带了一些东西，然后骑在，因为到车行有一段距离嘛。
嗯，
然后他路上就有一些园林市，有一些就是真的也不大，但是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啊要，他就连带转格都没有画，可是他要两段式左转。
他有那个招牌吗？
对，有。可是我当下没有看到，因为我想说，因为我很少骑小车，
嗯，
然后我也不觉得那个路口，我也不知道要带转到哪里去啦，讲认真的，
嗯，
对啊，然后我就骑嘛，然后后面就有人哔哔哔，然后我就看，然后就回头，然后警察就把我拦下来。
哇塞。
对啊，然后比较好笑的是，因为我有些东西没有改，就是地址啊什么的，
嗯，
就是我的户籍还是在巴黎，
嗯，
然后就导致我在写他在写那个的时候，他那个罚单要写新北市巴黎区、嗯，然后因为车子不是我的，然后车子的本人又是桃园市芦竹区，
嗯。
对，然后最后这一张单子给我的时候，上面没有一个地方是园林，除了事发地点。
这样等于说那个罚单最终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哎，反正我就是拿着他给我这一张，就签名的这一张去缴掉。
嗯，哎，这张是多少钱啊？我没看。
七百块吧，应该不会太贵吧？
哦，
应该吧。
我可以明白，就是忘记代转或是忽略代转这个情况，我可以明白，真的。
对啊，而且因为可能我平常也没有在骑小车，
嗯，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这个路口不需要代转，
嗯，
对，而且因为那个路口是真的很小，就是讲认真的就是小巷子那一种感觉，
就一线道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园林是真的蛮多那种一线道那种。
对，可是因为我在回来的路上，就是我换完车，就是我骑那一台 XMAX 回来的路上，我其实有特别研究一下，就发现园林很多很奇怪的地标，
嗯，
就是它有些看起来要带转，可是不用带转，可是有些看起来不用带转又要带转，
嗯，
对，就是那个还蛮乱的，
嗯，其实就是我们骑乘的交通工具不一样啊，倘若我们只剩小车可以骑的话。真的就会记住该带转的每个路口，
欸，算吧。可是因为我自己是还蛮融会贯通的那种，
嗯，
就是对我来说，当下我戴着安全帽骑起来，我就不会特别去注意到什么进行机车啊，或者是那个，
嗯，
对对对。
像我这一周，我动态有说，就是我跟朋友借一台小车，小白牌的挡车，
欸，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欸，真的，其实。乐趣还蛮多的，因为你五档再怎么拉就八十几吧，其实要到破百真的有一点点困难啊。反观像红牌，真的随便二三档就接近一百了，接近了。
对啊，对啊，对啊。嗯，我自己没有选小白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一直打档，就是短期是好玩，但长途我就觉得很麻烦，
有点太复杂了。
对对，因为应该说，我不太能接受我今天一档上路，二档、三档，我要超车要换四档、五档、六档，
嗯，
就是我不太能接受那个油门补下去，啊，然后车超不过去。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真的是骑过小白牌挡车就会感受到这个你刚说的情况，嗯。
可是我认同小白牌挡车是好玩的，
嗯。
就是尤其是你可能跑山或干嘛的时候，其实你会一直去频繁的操作，那个操作的乐趣其实是还不错的。
没错，它那个整个行程的操作感就是所谓你如果单单形容说一直换挡换挡换挡是有趣的，可是在需要超车那一刹那就真的是略糟糕。
对啊，尤其是因为白牌。讲认真，你做到五六个档位，你没力就是没力啊，
一百五就一百五啊。
对啊，对啊，你就是油门补下去，你就是要换档，然后再拉又要换档。
嗯，
这一点，嗯，所以我会觉得说，大概650是台湾最符合台湾的山路。
嗯，
因为我觉得它动力没有大到那种，比如说以我自己骑公升级的车。我自己大概就是二档跑完或三档跑完，就是沿途你完全不用换档。
嗯，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650的车你可能会有拉扯的感觉，就是你可能需要拉，然后升档，然后进弯前又降档。
嗯，嗯，
对对对，其实650比较适合台湾，大概这个阶级。
你刚刚说到骑公升级二档，如果可以跑二三档跑完啊，这个情况下，我光想都觉得我大腿，哎，我的小腿肚就很烫了。
诶，对啊，而且650有个好处就是不会烫啊，讲认真它真的不会烫。
嗯，平常心讲有对比过是真的不会烫啊，
它顶多就是温温的。
对，温温的啦。
对，
还有就是省油啦，我是觉得省油啦，油耗是有差啦。
哦，这一点是真的，讲真的，公升那个油耗真的是要求啊。
购车就有门槛。油耗也是门槛，轮胎也是门槛啊。
对啊，也没办法啦，因为讲认真那种东西做出来就是，我讲认真嘛，以阿鲁来说，
嗯，
一档150，
嗯，
对啊，你想拉到几档？
一档150，我一听就觉得好梦幻了，一档150好梦幻哦。
一般不会这样做啦，可是就是，对他一档就是有到150左右的实力。那你二档拉完，甚至不用上三档或三档左右，刚上三档你大概就200加了。
很可怕的，骑重机啊，不应该说骑肉包铁的交通工具啊，200很可怕、
欸。可是我觉得那一个回馈感不一样、欸，就是你650的车或 1000cc 的车，其实它会有一种安全感。
嗯，
对，那讲不好听一点是比较大台，比较不好操控。
嗯，
可是讲好听一点，它整体的稳定度跟舒适度，不一定舒适度啦，就是稳定度之类的东西，它其实是比小车来的更心安理得吧，我觉得，不是心安理得，心安吧。
嗯嗯嗯。
对，因为你在骑公升级的车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跟车子比较融在一起的感觉。
我朋友跟我借车的时候，他就说，哎，我的车真的超重。我就讲说，以他的公升数，以他的 CC 数啦，其实车重是很正常的。二来是说骑起来，你在快速道路真的骑到略略有一点点快速的时候，这样子才不会被飘走嘛。
对啊，对啊，对啊，尤其是因为你速度上去以后，你还牵扯到破风能力嘛。
嗯，
那街车跟跑车又有车体稳定度啊，那个导流之类的差别。
嗯，
对啊，那这一部分就只能说各种车就是有它专门的地方在嘛，优势。
那个刚刚讲到快速道路啊，这一周我在开车的时候，在走七四的时候，就突然下暴雨，是雨大到我车的时速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能见度超低。
哦，这么惨？
超惨。然后随后我看到一个 R3 载着妹妹，哦，我光看我真的替那女孩子感到难过。
真爱是真爱。
真的，那雨大到真的是你湿到你内衣可以挤出一个漱口杯的水。
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
好像是礼拜三四吧。真的，雨超大，大到夸张。那个外面，因为我那台车是新车，雨大到那种滴在钢板上，咚咚咚咚咚，声音都很明显，超大力，风雨超大颗的。
礼拜三四哦，就是那个台风走了以后，外围环流那时候嘛。
没错，
就是那几天，就是因为台风来的时候没下雨嘛，没记错的话。
没怎么下。
对啊。
哦。台风没怎么下，那一天礼拜日我还跟我的房仲说，好像台中开始要下雨了，不然我们约下次好了，结果没下雨，干超干的。
我原本那一天要去打，礼拜六要去打 AZ，、
uh-huh.
就因为我然后礼拜五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台风要来了，虽然现在没下雨，也是明天在东半边旁边而已，我就算了，那明天不要去好了，不然到时候什么。你台风天打 AD 或者是打完 AD 回家狂风暴雨，然后又没有办法叫熊猫，对啊，感觉会饿死，所以我就没去打，就干那两天风和日丽耶，打太阳。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带状节目提前往前讲，关于打疫苗这件事情，所以你还没打到 AZ 吗？
我没有打到啊，我原本有约，可是我没有去打，
所以算是爽约？
不太算耶，因为它虽然你会预约有疫苗的时间。可是它其实比较像是，它那边会有多少库存疫苗，
嗯哼，
然后你去了，它就会有属于你的一剂，
嗯，
那你没去的话，也会有属于你的一剂，可是没有就是没有，就这样而已。
哦，变成别人的残剂，
就有点像它那边有现货30支，
嗯，
有去打的就有去打，没有去打的疫苗也还会在，
哦，
那最多就是。哦，你没有，你预约了，你没有去，那边疫苗打完，你就是预约下一批。
嗯，
对对对对对。
疫苗，我这边其实我有遇到疫苗相关事情，但我是真的傻眼而已啊。
为什么？
我弟问我要不要预约，我就跟他讲说，你帮我预约一个最强的疫苗好了。然后说没有这个疫苗，之后我就接着说，那有什么疫苗打起来比较安全？他说应该莫德纳吧，那我就请他帮我预约莫德纳。OK， 那我在两周前9月10号9月9号那天收到疫苗的简讯，我说干，终于轮到我，就点开干 AZ， 我说干，不是约莫德吗？是我说什么是 AZ， 干啥也猫咪要跟上吗？他想象干不行，好像大家都排得很紧了，算了先冲
哦，所以你去打了、哦、
然后我就把那个简讯截图给我弟，然后就叫我跟我弟说，你帮我去一下，帮我去预约什么什么。然后他说，哦，好 ，OK 啊，我也给他我的健保卡的卡号。所以我弟跟我说，哥，这不是你耶。我说为什么？他说预约的人应该说疫苗的接种者叫林全春，那这个 简讯是你收到的吗？我说对啊。好，我弟就说干，那要么是他本人背错自己的手机，不然就是登录的时候输入错手机。
笑死，这样也行哦。
所以我简单的说，我有握着他预约疫苗的权利，直到结束。
干，笑死，你这样也能遇到这种鬼事情？
干，真的超瞎哎，超瞎！我想说，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把自己号码弄错？
哎，可是，哎，那你哦，对哦，那你这样预约的话，就是下一批或下下批嘛？
对啊，应该是等莫德纳吧？如果对啊。
哦。因为听说 A Z 疫苗打了当天晚上会生不如死。
目前我看我身边亲朋好友的动态都是如此啊。
对，就是发烧的发烧啊，然后酸痛的酸痛，头晕的头晕。
我的同事跟我说他是呼吸不到空气，我光想就是超可怕的。
看有这么哦，那不就发烧吗？
有，他发烧有，然后喘不过气来。我说干，是你本身喘不过气来，还是因为疫苗喘不过气来？
生活压力。
干，所以我其实因为我知道你有没有打疫苗，所以没有一直问后续，原来没打到。
没有，因为原本我当下就已经认定会台风了，所以我前一天真的是就是好像废到半夜吧。
嗯，
就是我好像约早上10点到11点之类的，
嗯，
所以然后我就一路废到半夜，然后玩到早上，然后开始，然后才跑去睡觉。
哦，干，你真的很屌哎、欸！
就因为我想说，因为你也知道这阵子那个台风爆的多大多大，真的超级大。然后我看那个卫星云图也是爆干大的那一种。
对啊。
那谁知道那个一个中央山脉左半边就全部晴朗，对不对？
一面天堂一面地狱啊！
哎，那个很扯哎，就是我那个时候好像问过我花莲的朋友、屏东的朋友，都说下大雨，然后还有一个桃园的朋友，他们那边刮大风，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听他们讲完，我就把窗户拉开，我就奇怪。嗯，我还可以洗衣服哎、欸，到底，嗯，台风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中部地区只是略略阴暗而已。
对啊，对啊，就是你完全不觉得台风来了、啊。
护国神山嘛，就护国神山了、
啊。对啊，讲认真，一直到礼拜一二三的时候，也只是稍微下了一点大雨、
嗯，
然后也没有下很久，它当天就停了吧，没记错的话。
延伸阅读一下，你以前在北部的时候有这类的情况吗？因为像中部有护国神山嘛，那你在北部有发生过类似别人都在下暴雨，然后你这边都还好之类的？
欸，没有啊，就是北部就是一直下雨啊，不管有没有台风就是下雨啊。
也对啦，就像看我刚刚的问题就是很充分，不是北部宅的感觉，没错，就是下。
对啊，因为北部。你不管有没有台风，你都是阴天，然后带有一点湿度。
嗯，
对啊，然后什么午后雷阵雨必下嘛，然后早上清晨必下嘛。
嗯，
是没有说的那么夸张啦，可是就是跟中部比起来，你就觉得北部整天都是阴天。
嗯，
对，因为毕竟附近也没有什么山可以阻挡嘛。
嗯，
对啊，那不一定会很严重。就是往往花莲啊、台东啊，或者是宜兰会比较大，可是台北会下雨就是会下雨。
讲到这种时常下雨的情况，我像我这一周跟朋友借交换车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天气晴朗、微风徐徐的时候，骑挡车真的好舒服，可是下雨真的超痛苦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骑车就是骑一种感觉吧。
嗯。
对啊，你就是享受那个骑车的感觉，就是你也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或你不一定有目的，
嗯，
可是你就是骑车在路上走走停停，然后换换挡，吹吹油门，我觉得就还不错啦。
可惜你看，就是刚刚讲到白牌就是白牌，骑起来那种动力感真的差好多、
哦。欎，可是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在骑大车以后，反而那种悠闲的感觉变少了。
欸，我可以理解，因为就怕说像有些什么重机魔人，或是很喜欢放大镜检视一些骑大型重机的，就会有略略紧张啊。
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很多东西都被放大检视。对啊，然后你油门，我觉得这跟车子也有关啦，就是整个交通环境。因为毕竟讲认真的，台湾的速限其实不太合理。就是你还会看到那种直线是40公里那种。那这种情况下，你骑小车的时候，你油门轻一点，可能还有个三四五十。可是你大车的时候，你就很尴尬，因为你起步抓个油门，随便就超过这个数字了。
没错。
对啊，那讲认真的，你要用二档骑40也不对，那你用一档骑40也不对。
而且车子高转，舒适度是欠佳啦。
对啊，尤其是你车子又重，因为它本身，我讲认真的，以 650cc 的红牌来说，0到100用力拉就是3秒多4秒。那这一个区块就不会是它能舒服骑的区块。那当然你说你要用什么4档5档6档骑个60，也是可以，可是它本身就不是这样用的。
车子一定会抖啊，那抖可是抖，就像刚刚说的，可能前几档拉到100一样拉得到，但抖动感震动感非常大。啊，倘若是5、6档骑50、60，一样略抖啦。
对，我觉得合理的速度大概落在80到100吧，就是你再大的车80到100是可以轻松骑的，虽然没那么舒服。对，可是就是我会觉得骑小车的时候会很希望车子速度快一点，可是骑大车的时候觉得我的车子速度好像有点快。
好像发现好像用不太到感觉，或是啊一下就停下来了。
对啊，
我自己在骑这两台车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讲到，其实骑红牌另一个好处就是，当你真的遇到屁孩，你就可以大声跟他讲说，走，快速道路上面讲话，有种跟上哪去，跟上桥上。
欸，对啊，你讲认真的，油门一补就不见了。
不会说我们是自己是重机嘴脸，而是说其实看到路上些真的很吵的改装车，我就会心里说，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做这么低功效、低效率的事情呢？
对啊，当然我认同有些人是喜欢改小车嘛，因为毕竟比较自由，以台湾来说比较自由，没错。可是其实有不少部分人，我认为他们其实是想玩大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跑去玩小车。
就匪夷所思啊。
对啊。欸，那你那边怎么会突然想跟朋友换车啊？
哎呦，这就延伸阅读我们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跟他借车的时候，他就跟我借车啊，我就说 OK 啊，那你就借我骑小车。他跟我借一天之后，他不小心倒车。
哇，好尴尬哦。
OK 啊，倒车因为防倒球我们都在啊，重点是后方向灯的灯壳压破了。
后方向灯哦，你说左右两个那个？
对，有的左边压破，然后他就说啊，他赔我，然后他就说他去订料。啊，车子先还我，那我就说其实不要一直还，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我住公寓，我车子一直移来去超级麻烦。
哦，就是你有其他车要？
对。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他就是先还我 ，OK， 那就先还我，随后再给我借车，再去换灯整组灯就换左半边。他发现干他订错，他订到别个厂牌了。
这是哪一出啊？
对啊，所以就重订，结论就是他把我换左右一对啊，就是为了追求一致性嘛，一对就换全新的。
哎、欸，他是订副哦，他是订原厂的。
对，原厂的。
多少钱啊？
哦，我不太好意思问了，因为他摔断掉那个是淘宝货啊，你也知道，我们是拿淘宝的。
对，好像是淘宝货。
对，原来车上那个就是他可能年久了，那个橡胶件老化，就是略松动。
对啊，对，就是阳春嘛。那个好像是通病，就是我后来上网有看到人家有些人也在讲那个。
哎，没办法，你要想车子在震动哦，那个是塑胶件，风吹雨淋，干哪不裂开，一定裂开了吧？
对嘛，你看我那个 SYN 的 T3 野狼，对不对？那个全车上下每一个地方都会生锈。 你看到车子那个侧边那个引擎室有没有那个缝隙之间会生锈，你会觉得
我再问你这个那个 T 三事情，然后我先把卡哇萨基直接讲完，然后他就把我换完一对，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有点拍死，因为他摔坏的那一组是我自己后来土炮，把车子换下，自己手工换，所以我没有很仔细问说你是怎么倒车包要方向灯壳，因为基本上你防倒球撑着，你的后灯壳基本上是不会贴在地板上的。
欸，理论上应该没有到那么深吧？
可是很奇妙的是真的破了，然后就破掉，然后就是一颗灯泡就嗨呢嗨呢
嗨呢，
对，
欸，其实蛮厉害，因为。哎，你我卖你车的时候，我跟你讲过，我朋友也有倒过吗？
有啊，我知道，
就是，什么都没有伤到。
嗯，
对对对对，可是就理论上应该，因为比较长，一般来说倒车最长的就是
那
个嘛，
那个，
后照镜
拉杆，
后照镜拉杆，嗯，或者是手把。
对，
不过后方向灯，你是被追撞是不是？
对，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啊。
蛮厉害的，那个琴脚有点深啊。
然后就没关系，好像就把我换个原厂的全新，我就我真的拍谁，然后算了，别再一直挖这个了。
那你就问他哪一间车行弄了，然后你再去订淘宝货，把那个退掉。
干客家客家，
划算呢。
他去那个重机店是那个啦，洪洋桥下那间大鸟。
哦，大鸟大鸟。
对对对对。其实事情还没结束，他当天车子换好灯，方向灯的时候要还我当天的下午，他去他家搭电梯，结果钥匙掉进那个缝缝里面。
他看他怎么那么多出戏可以搞啊？
干，我真的傻眼，而且是他说这钥匙头也不回了，也没有掉到边边，就整天插进那个缝，一路到最深处地下那个电梯井里面。
哇，这有点那个救不到嘞。
啊，这样他就赶快 call 那个电梯公司，叫他把它升起来，然后拿个钥匙，当然有付额外费用啊。
哦，他有请人家来那个，哦？
对，有请来，不然就是他就过户了，啊。
有备用钥匙吧？
有备用钥匙啊，不然我原本想说，如果真的那个钥匙找不到的话，就我是觉得车子也敢跟定了你了。
哦，对啦，因为毕竟你也不知道人家钥匙是不是。
对啊，可能是真的想跟着你，我就过户给你了啊，价钱很高。算便宜一点给你了。
欸，你知道打那个原厂钥匙超贵的吗？
我真的不敢想，我觉得一把应该要500以上吧。
什么500？你拿原厂的那个去给人家打一把要破1000，我忘记几张了，两张吧。
好贵哦。
没记错的话，要求贵。你知道有些那种什么，尤其是那个精品比较新一点的那种液晶式的 TNT 仪表。
嗯，
哦，我跟你讲，那种打下去都是2-3千，
好贵哦，天哪！
我听人家讲的啊，我听人家讲的。
那我那种阳春钥匙，起码应该也要800-1000块了吧？我猜。
因为它那个上面其实是有那个晶片的嘛。
对啊。
所以变成是你只能去跟原厂弄。
哦，这种扯到原厂都很贵了。
对啊，那讲认真你也知道嘛，原厂就是什么东西都给你贵一点点。
对啊，那运气好有现货，运气不好就要等下个月了。
对啊，而且这种东西又不是你直接去外面拿钥匙胚就可以自己去做。
哎呀，真的。
就算你拿到原厂的钥匙胚，你还是要请人家去弄，就是请那个原厂的公司去弄。
对啊，不然他那个所谓的防盗系统或者启动装置就不一样啦。
对对对对，就是有些人打完以后发现钥匙没有用。
真的就只是一个长得像钥匙的东西了。
对对对，就是一模一样，可是打不开。
嗯，
哇，好惨哦。然后钥匙捡回来就好了。
对啊，然后车子也顺利回到我这。其实我就有这台车借，我有都会借朋友骑，我自己有点忙，没在骑。上次跟我借车的朋友，他把我整个车牌弄不见。
哦，是你之前提到车牌不见那个吗？
对，就是他整块不见，我请一块新的车牌。
哇哦，你好屌，
超屌的。然后哇，之后事情我们下播再做。总结论是他把我弄一整块都不见了，我想说是被他干走嘛？可到底谁敢干大型重机红牌啊？我真不懂。
你知道我最近很衰，你知道吗？这个月，那你要不要骑一干啥妹子？看一下，我可以帮那个小六弄成什么样子？
可以哦，我连休四天都可以换车哦。
反正我不出门啊，那个有车厢没车厢好像没什么差。
你这样讲我还蛮心动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再约个时间哦。我讲真的哦。
那个不要约就明天啊，没有。
好，明天好。
你说约吃饭吗？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好啊，反正约 OK， 好。
我很闲啊。
好 ，OK， 然后继续讲。你那 T 3是什么事情？我都一直忘记问你。
我 T 3
对啊，不T 3对啊，好像是你又买了 T 3还是你帮朋友买 T 3还是介绍 T 3、
没有，因为你知道我的个性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卖车，我会直接的表示车况有什么状况。那
一定的啊。
我自己也比较阿莎里，就是该砍的就给人家砍。
嗯，
对，因为我觉得它就反映在这上面，因为有时候买卖东西其实不是价钱问题，是大家 kimoji 的问题。
没错。
对，就是其实只要大家都能接受的情况下都 OK。
没错。
对，那我自己其实都跟就是我卖车的或我买车的人都还不错。
嗯。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跟我卖 T3 的那个人还有在聊天，
嗯，
就是也蛮熟的。然后因为就是他买车或他改车或干嘛都会也会找我聊，
嗯，
然后他之前就一直想要换 ER6， 可是是想换 F，嗯，不然我原本有帮我原本有帮你问看看他有没有买 6N，
嗯，
对，然后反正近期我就帮他。哎，你也知道我这一两个月大概就一直在成交车，
对啊，
就是不是我自己买，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帮人家成交车，
帮成交，
对对，然后我就帮他凑了一台2008，就是一代的 ER6F，
哦，
这就是忍者250那个外形，
哦，那不就有那个车牌总共有四码而已吗？
对对对对，好像七八万而已吧，
哦，小跟他赛。
因为他原本想升级，可是他说他想换 R3， 我就说你 T3 跟 R3 其实不会差太多。
欸，没错啊。
对，你可能会轻一点或者是动力大一点点，可是他本质上就是300。
对啊，300几句啦。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然你找2015年的 ER6 啊或什么之类的，因为大概也就十多万嘛。
嗯。
然后后来聊一聊，哦，我就随手帮他看，然后我就看到一台2008-09，然后里程大概3-4-5万吧，我忘记了。
嗯，
就我觉得以那个年纪的车来说，3-4-5万我觉得还 OK。
嗯，
然后就帮他问，然后他就去看车，然后看车完，然后他就说他下定金了。
嗯哼
对，然后他就换了 ER6， 然后因为他的车位有限，
嗯，
所以他就叫我帮他问看看有没有人要买 T3，
嗯，
对，然后我就 po 在我 FB 上面了，嗯，对啊，
结果卖掉了吗？
我有两个朋友有问，可是还在考虑，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因为现在的黄牌选择比较多嘛，
哎呀，
甚至还有一些入门的红牌，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太会去考虑要不要买 T3 这一台车，
选择变比较后面了，顺位了。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 T3 之前，T3 之外大概就是 R3 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冷3很贵，
嗯，
然后冷4到现在也还很贵嘛，大概20出头万，
嗯，
对啊，然后他那个时候跟我买 T3 买6.8万的样子，还7万，6.8万，
嗯，
对啊，然后他现在要卖大概也是6万左右，
嗯，
对啊，然后我就帮他到处问啊，到处问啊，然后因为6万如果说你是从白牌升黄牌档车的话，其实还不错，
很无痛啊。
对啊，而且讲认真的， T3 再烂他都还是黄牌档车，
T3 再烂都有资格上去那个斜坡走那个桥。
那你说他慢，他还是可以拉到150，
没错，
160，对啊，那
没错。
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要歧视一些骑小车或怎么样的人，
嗯，
可是他们其实，你有时候骑着大一点的车，他们在旁边在那边补油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好哦，
就是怎么了吗？
对，
怎么了吗？
车子本身的差距就在那边，
没错，
就取决于你敢不敢吹油门而已嘛。
没错，
对啊，
你知道你卖给我那台车目前里程数大概都在哪边吗？你猜猜看。
快速道路，哎，不对啊，你不会在快速道路通勤哦，上班。
快速道路也会，就是顺顺骑啊，我没有离开过，除了去彰化以外，大概这样子而已。它大概目前里程数多少？
里程数，我卖你的时候多少？我忘记了。
187左右吧，18700左右吧。
哦，这么低啊？
很低啊。
187，现在21000了吗？
两万，211的21000，对，21000那边。
哦，这么刚好，差不多。
哎呀，我你觉得多还少？我觉得还蛮少的、
欸。可是我觉得以，我是什么时候买的啊？前年吗？19年初吧
。
19年初两年，那其实不算多哎、欸。
对啊，超少，真的超少的啊。
有吗？没有啦，车圈有听过更少的，可是对，算偏少的。
算偏少了。
对啊，3000就一年骑1500嘛。
对啊，一年骑1500。嗯，
因为我听过车圈那种就是一年骑不到200的。
哦，有，我身边的人有确实有这种人，真的。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每天到车库看到车就爽了。
对，然后看一下，然后跨一下，然后发一下，爽。
对对对，然后老婆不给骑啊，小孩要上课啊，干嘛的。
然后下雨啊，或是说啊车位都移来移去太麻烦啊之类的。
对，就是当你工作辛苦了之后，你下班只会想打电动。
对，你就不会想说啊，我把它移出来，牵出来骑一下，好麻烦啊，算了。
没有，你去巷口买便当还是骑小白牌。
而且骑小白牌乱停，还不会怕说会不会有人偷拍之类的，不会。
对对对，然后你要出远门玩，还是开车比较方便。
哎，真的，你习惯开车觉得。哎，重机这种东西只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快速道路吹吹风，白天真的开冷气最舒服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买得起重机的人，往往很难去享受那个一个人的空档，
嗯，
跟悠闲，因为重机毕竟说实在也没那么便宜，
嗯，
对，就是你买得起重机的，通常可能会有老婆孩子或者是家庭，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反而体验不到那种一个人舒服的感觉，
就是走啊，出发啊，冲啊的感觉。
对啊，那讲认真的，你出远门载老婆孩子，一定是开车啦，没得讲。
哎，我女友坐在我中级后面都很担心说，这个打打好像有点大力，好可怕哦。我就说这个是正常的哦。
哦，对哦，因为它会有一个，因为双缸车会比较有一个震动感嘛。
对啊，然后上快速道路，他就说啊，隔壁的车好快哦，之类，我就说没错啊，这个对，真的怕。
没事，
习惯就好，要真的要习惯了。我也是到真的骑习惯之后才觉得，嗯，骑在上快速道路就好，其实没到怕不怕的情况，就习惯了。
对啊，因为你在没有上去之前，你会不自在吧，应该这样讲，你也会不习惯，可能旁边有汽车，然后你。裸着身的那种感觉，
然后一口气几乎脚不落地，一直骑到底的感觉。
对啊。可是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习惯就好了，我觉得。
可是这很方便，真的很方便的。
很方便啊，尤其是当大家都在塞车的时候。
像我假日有一次去拜访我的供应商，然后我就从我家骑到太平，哦，走七四真的超快的。
真的超级快。
而且我还骑到136，总之我从我家出发到136，这样走74，我真的只大概花一个小时就到了，超快。
不是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距离啦，就是因为毕竟我彰化比较熟嘛。
你家是彰化通欸。
嗯，还行吧，应该说就是整天宅在家也没什么事做啊，其实。
嗯，话说，我们到了应该像九月吧，我们西元年正确来说剩下3个月。以这3个月来说，你要什么计划或是想要完成的事件之类的吗？
我觉得哦，就是乖乖赚钱吧。好穷哦。
我没有想到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动态揭露说，说好出片呢，奇怪，怎么都没出之类的。
那你知道没有？因为最近，因为我大概7月。六月中六月底开始就没有在玩股票了嘛。
对啊。
对，因为近期股市不太好、而且蛮混乱的。
嗯。
所以我就一路打电动啊，弄到现在。然后我才发现哇，我已经 严格算起来，我已经四五个月没有收入了。
很快，这时间很快。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会想说，哦，我一个月，我几天就赚几万。
嗯。
可是实际上扣掉这些钱，我是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
嗯。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每个月花费很夸张，我每个月大概是四五六万在花。
就像我们上集所说的、啊，来得很快，然后就觉得嗯，算轻松，就多花一点吧。
对对对对，而且因为这一两个月我不知道是中邪了还是怎样，就是干各种钱一直喷，不知道为什么钱就是你就觉得钱突然都不见了，
刚好花掉了。
而且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花掉，就是会有各种人跟我借钱。
哦，
对，然后比如说亲戚因为家里工厂的关系，
嗯，
跟我借二十万。
嗯，
可是当下因为那时候我是在睡觉，就是我妈就敲我门，然后就问我，
嗯，
然后她就说要跟我借二十万，然后因为这种事情、嗯、讲认真的，你妈开口了你会不借吗？如果没有正常什么，不是说那种什么赌博啊或者不好习惯，
嗯，
正常情况下你妈开口了，哦，好就借，
妈妈面子都搬出来了，不借不行。
对你也不太特别会去问些什么，
嗯，
对啊，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各种衰，就是我连去大卖场，
嗯，
我可能要拿水，
嗯，
就那种五六十块的水不是有拉环吗？
对啊，
对我第一个拿到的都是断掉的拉环，
然后摔破了，
对，就是我那一天去拜拜。光那一天拜拜是我的包包断掉了，
嗯，
然后我的护身符也断掉了、
哦、
然后还有好像还有什么，哦，还有那一天我回去台北就那一天下雨，前后三四五天，正负三四五天完全都晴天，就我那一天回去下雨，
奇妙。
对，就是各种各种你会觉得干我他妈是怎样中邪啊，
奇妙。
对，就是很衰，然后那个车子也是在那时候发生的，
嗯，
就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算一算，我那个月就是不含那二十万的话、嗯、我那正负一个月大概喷了十几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就是钱就是你突然会出现什么，哦，健保要扣那个强制扣款，
嗯、
啊，可是你就会觉得干不对啊，我已经缴了、啊，
可是就是应该说你突然就是有个花费或是有个费用要必须支出啊，
对，而且讲认真的，我几个月之前才把健保缴掉，
嗯，
然后我想说剩没几个月，然后突然强制扣款就下来，
扣很大吗？
一万多块，
嗯，略大，
对，然后。还有什么，哦，机车的排废气的单子我过去从来没有收过、就是我那台三冠王，
嗯，
对，那我过去因为我已经给我姐骑，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验它，我也知道，
嗯，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也是这个时候来，
奇妙耶、欸、
就是对，就是各种神奇的事情，可能走路撞到脚之类的，
奇妙欸，真的，我听到现在真的只用奇妙一直一直在 repeat， 因为太奇怪了。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买了中奖的中100块的威力彩，就是那一阵子威力彩不是很夯吗？
一直在谈于那个27亿的投资案呢、啊。
对，然后我拿着它要去兑奖，我出门它就飞走了。
哦，干。
干，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就是你干三小，为什么我鞋带会断掉？为什么？
呵呵呵呵。
对啊。就你一瞬间怀疑了一下，是我拜拜的时候做了什么吗之类的？
我是谁？我在哪？怎么奇怪？一堆很奇妙的事情一直在我身边围绕着。
对，那个身边朋友被骗啊，或者是怎样的？
欸，最后我真的想问，我最近对你还蛮好奇的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你实况啊，抖内这件事情，嗯，你觉得他扣的税金或是服务费重吗？
很重欸，超级重欸，你觉得扣几%算重？
我觉得5%啦，就一夜睡了5%啦。
那你知道我被扣几%吗？
我记得你是被抖150美，然后被扣到剩50美。
130美左右，然后被扣到剩50美。
干，这么他是比地下钱庄还变态哎。
因为YouTube 抖内他固定是扣 33%。
嗯。
可是呢，不太确定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朋友也是这样。
嗯，
我后来算了以后，他是先扣了30多%，
嗯，
然后因为原本是美金嘛，
嗯，
他转成台币以后再另外扣了30%，
fuck， 剥两层皮哦，
所以严格来说大概扣到50多60%，
干，很变态，
就是对吧？130的30%大概是40左右嘛，
嗯，
然后就剩90再扣30%，差不多啊，60。
好变态，更扣，很变态。
无极。对啊，你就觉得，好，不管。你知道当下，因为我一开始是看台币嘛，他抖了以后是我这边看到是台币，
嗯，
我就想说，哦，今天抖内有3000多块钱，
嗯，
然后我后来去算，哎，不对，如果用27去算，我今天的收入才1000多块，
嗯，
然后我就傻眼。
欸，话说我自己还蛮讶异，有人抖那点金额会这么多欸。
对啊，就还不错的熟人啊。
哦，我也说是陌生客抖这么多欸。
就网友啦，就是他很常出现在其他人的地方也抖那这样子。
哦，慷慨的人。
对啊，自然就会认识。
哦，这个开实况这个事情是你最近刚尝试的吗？
以前就有在做，可是中间有断一阵子。
嗯，
因为我一直在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嘛。
嗯，
那其实实况这个东西要把实况跟游戏跟本身频道分开来。
嗯，
对，那其实我中间有点把它做在一起，导致整个频道很混乱。
嗯，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中间没有继续做实况。
我自己本身大家也知道，我不玩游戏，不是不玩，不认识任何的游戏都不太玩。可是关于实况这个领域啊，我会想要去尝试玩游戏，因为我自认如果我今天以真正露脸的方式在荧幕呈现，我还蛮有效果，因为毕竟我比较伶牙俐嘴啊，然后反应也好，甚至如果玩，因为我不擅长恐怖游戏，如果我今天玩恐怖游戏又开实况，干，我自认剪成精华会超有趣的。
可是这一部分就取决于是说，因为实况跟 YouTube 很像，
嗯，
就是它是在一定程度之前是完全没有回报的，
素人啊，
对，就是因为以你以实况来说，就是观众，
嗯，
如果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你有办法自言自语可能7-8个小时这个样子，
因为聊天室都会刷一些互动嘛，也许你说。大家一起互动，这样过程算融洽。就像你刚刚讲，如果你一个人自言自语7-8小时，干这是很煎熬哎。
对，因为很多人会误会是说直播会有观众，
嗯，
那不是有观众所以你开直播，而是你开直播有趣，人家才会有观众。
嗯，
那如果你本身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开直播很像在表演。
没错。
对，就是有点像是艺人上节目，可是是 live 直播这种感觉。
嗯，
那这一部分就比较吃个人能力。
嗯，
那不管是你讲的东西是对或错，
嗯，
重点是要有人愿意观看。
没错。
对，尤其这种东西在初期的时候是很煎熬的，因为你开实况，可能一个人看、两个人看，而且你不知道他是机器人还是真人，
还是待一下就走。
对，那讲认真，如果有人进来看到你觉得你可能觉得没观众，所以你都不讲话，
嗯，
那这些人也不会留住。
前期是很矛盾，很矛盾，嗯，不能用矛盾，应该说比较需要自己去经营啊，就是那个气氛啊。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是需要累积的，
嗯，
当然你有天分的话，当然有可能很快就爆红嘛，
嗯。
可是很多实况组其实在初期真的都是熬蛮久的，
嗯，
你可能有一个人固定会跟你聊天，可是你总得找到主持的方式，你得有很多的想法，你得 做很多的东西，学很多的东西，这是实况比较累的部分。
哎，是看不到地方。
对啊，因为你做实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必须吸引人，你不吸引人，实况反而会帮你扣分。
嗯，
因为它不像剪辑影片，它可以靠很多东西去修正掉。
嗯，
那你当下那个效果没有做到，那就是没有做到。
嗯，
对啊，你不可能后，你当然可以后置，然后让后果影片做得还不错。
嗯，
当然也是可以吸引人，可是这就是比较难，因为人家还是比较喜欢看有趣的直播嘛。
对啊，直播有趣在于真实啊。
你要把它演得很厉害也行啊。很多艺人都这样啊，就是你可能私底下会听到有人问他说，哎，你怎么不像节目上那么有趣？
嗯，
对啊，可是不是啊，那些很多都是演出来的。
效果叫节目效果。
对啊，因为我这样讲啊，当你装疯卖傻，然后你一个月随便就十几万起跳，哦，六七万、十万，
嗯，
你看到人家随便抖就是一两千块，
嗯，
你就会比较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在这之前，有一段很难熬。
就像你要让别人看见呢、
啊。对啊，我讲认真，可能比 YouTube 还难熬。
哦，也有可能，这样，因为毕竟 YouTube 是，也许那个演算法会把你推荐，被推出来。
嗯，就不同领域啦，应该这样讲。
嗯 ，OK， 结果我们今天聊得非常非常非常之顺畅。
哎，对啊，那个原本要聊的好像都没聊到，除了疫苗。
没关系，我们今天带妆节目有带到，反正其实我们那个原先设定那个主题，那个是我那一周真的是略干，是非常有情绪的一个话题。
那个看起来也很不是很好。
不过今天讲的主题我认为也不错啊，其实。认真来说，比那个节目表原先设定的方向还更好了。
还行啦，还行啦，还行啦。
对啊，OK， 那我们来做个结尾呗。
好。
对啊，虽然今天没有开场，不过结尾要好好做足。
没有错，没有错。
对啊，谢谢诸君今天晚上的收听。没有不，我上架应该是白天。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酷酷，
我是阿球，
再见，
拜拜。